弟兄姊妹，这一季我们在透过《使徒信经》已经是来到最后一讲了，现在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。先前的信条我们放在相应的节期里面去讲，譬如受苦节、复活节、升天节、圣灵降临节等等。今天我们将这两句信条换了次序放在最后一讲，不单是表示这个是众人都要面对的将来，更加是提点其实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因为这两句的信条而有所行动。审判是人人必经的最后事件，将来会发生。因着这个时间上的差距，由现在到将来我们不知道有多久，耶稣都说你不可以估计那个时间，何时是终末的时候，何时是最后的日子。但是这个事件的存在，这个最后的事件的存在，对我们今天的影响非常之大，我们不可以不小心去听。记得中学一年班的时候，在一堂的选拔课里面，当值的老师就拿出一沓的测验卷，卷上面列出了十条的题目，他说我就用这张的测验卷去选拔我要挑选的同学。老师说听清楚了，记得先读试卷最后写出的指示，然后作答，记得了。现在是限时十分钟，大家可以开始去作答。当老师派了张试卷给大家的时候，大家就很紧张，即刻呢拿起就看个题目，即刻就写，人人都是这样，所以呢整个班房的气氛呢都非常之大家很急这样，很想努力去做好，做到那十条的题目，十分钟里面要完成，一秒都不可以浪费，直接进入题目作答就好了。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老师一开始所讲的提示，重要的提示。当十分钟过去了，人人仍然努力当中，其实都未做完，老师就说够钟停笔。有没有人做得完的这十条题目？没人举手。老师说到底你们有多少人有听我讲的指示？记得先阅读最后所写出来的指示，然后先作答。你现在看看你第十条下边那里有一句，就是最后的指示，你有没有读啊？这个时候个个就唉声叹气，因为个指示这样写，请看完这十条题目之后，直接在上面签一个名就可以交卷，不用回答。听清楚个指示，对于将来很重要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，他说我在神和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，郑重地劝诫你，就好像刚才老师那样，听清楚的指示有多重要，这个是影响你现在要做的事情。在原本的文字的次序是这样的，我郑重地劝诫你，是在神同父神同基督耶稣，即是那一位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，那一位耶稣，凭着耶稣的显现和耶稣的国度去这样做。郑重地劝诫，这一节是重要的动词。保罗就是要提摩太你听清楚，将来的事和今天很有关系。郑重即是表达这件事很有重量，这些重量是来自第四行那里，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。表达紧什么？表达紧就是现在耶稣已经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掌管一切，但是将来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，他显然即是代表他再来，而他再来这件事是十分重要，是关乎他的永远的国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使徒信经里面提到将来耶稣要来审判活人死人，就不是只是将来遥远的事，是跟你和我今天非常有关系的。重要程度就是因为跟整个国度有关，是关乎谁可以入他的国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将要来的审判对你有什么意义？刚才主席祈祷都跟我们祈祷了， 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得很轻的，当没件事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郑重的劝诫是让你认清的重点。将来你每一个月去背使徒信经，念到这一句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记得这个审判活人死人的事是对你今天有绝对的影响，对你的现在是很有关系的。从哪里降临，就是表达相对着耶稣现在在天上，他要来到这里，今日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人生，在我们过的人生里面，他一天会突然间回来的。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指示是很清楚讲了的，用启示录这么大卷书告诉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郑重去认清这个重点。现在我们读的另一段经文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，我请你帮我读这节经文，预备起。
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和坐在上面的那一位，地和天都从他面前逃跑，再也找不到他们的位置。
启示录就是讲到，当魔鬼被彻底打败之后，所有已经死的人都要复活，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。宝座和审判其实是呼应着旧约但以利书第七章的启示，白色亦都代表着神绝对的圣洁和公义。在这个白色的大宝座面前，表达出来紧的判决是绝对的公正无私，没有人可以逃脱。所以你看到蓝色那里打着地和天都从他面前逃跑，是讲着神要审判的范围是涵盖着整个受造的界别，宇宙万物，所有人，不论仍然在生或者已经死的人，都要接受这个审判。其中讲到大的小的，这里不是讲大人小孩，英文译本译得比较简单， Great and small，意思是涵盖着无论是尊卑、贵贱、高低，有权的、没权的，都要面对神的这个审判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意思就是世上没有人再可以隻手遮天，没有人再可以扭曲司法，没有人可以凭借权贵的地位或者利益去回避审判。上帝的绝对公义在这里伸张。十二节那里说众书卷打开，这里提到有书卷打开，有些死人要复活，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阴间都要交出死人，即是所有死人都复活了，然后各人要受自己的行为，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。今天看这段的二十章十一至十五节，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三文字结构来的，是这样的。头尾是讲审判，审判死人。B 的部分中间就是说按行为受审判。C 就说海、死亡和阴间交出死人。当然在讨论，就是启示录里面其中一个课题，可能你都有问过的，千禧年等等的事情，到底基督徒是在大灾难之前之中还是之后被提，这些是很大的课题，今天我们不会触及。比起争论信徒到底包不包在这一堆复活的死人当中，因为之前已经是被提的时候已经复活了，这里有很多的讨论和学说。但是经文里面我们反而看回更重要的是一句重复的说话，这句说话是来得今天我们要看得要更重要的，那个重点在这里，就是这两句了，按他们的行为受审判。按行为受审判是比我们现在的人有两方面的重要性，在宏观即是顾名思义，人是会为了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接受惩处，于是现世一切作恶多端的人没得再遮掩，没得逃脱责任，没得以大话自欺欺人掩耳盗铃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的确的，我们看到世上的恶人 他在生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，甚至有些恶人长命百岁，活得比很多好人长很多。但这些恶人在白色大宝座面前都不能够逃脱，他要为自己所作的恶事付上代价。弟兄们，这个就是今世不能够见到公义的人最大的安慰，是今世受冤含冤受屈的人，无辜受累的人最好的平反。上帝白色大宝座没错很严厉，但同样是被很多人一个的安慰。微观方面，这里说，咦，不过你的信仰是以行为来到判断我们的吗？行为也都解作 work， 你一生所作的事，即是不是上班那些工，是你所累积的事，你所造成的事。正如有些时候你跟人去讲福音传福音，对方可能这样答你的，行了，我没问题的，我将来都会在天堂的了。他们以为呢，即死了就直接就在天堂了。现在有很多的作品或者影视的作品都是这样，没有经过基督信仰的审判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当我们看到启示录这个场景，他们一复活过来就立刻怎样面对白色大宝座，你想想是多么震惊。他是一抹大眼就在白色大宝座面前，没得准备了，用不用答辩啊？不需要答辩，因为一切已经写在宝座前面摊开的书卷上面。他一生所做的事讲的事，人知道的人不知道的，全部都记录在上帝面前的书卷里面。 work 所做过的，是你做的，都写低。要呈现的事就是神是公义正直和可靠，不需要拗的，很清晰的记录。各人要为着一生的言行接受判决。那为什么经文会提两次各人要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呢？为自己的 work 受审判呢？乜我们是按行为得救的吗？不是，正正就是因为这班人在生的时候，他不肯用神给他爱子在十字架所造成的大功来到判断。 Jesus work on the cross， 他不愿意不接受用耶稣做的功来到判断他，於是他就用自己的功，用自己一生所做的事，他不接受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来到让神去判断他，他就要用自己一生所累积的来到接受这个判断。所以各人要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。是啊，或者你都甚至有听过在信徒群体里面有人有这样的讲法，我尽力的，我很虔诚的，我有翻教会，我有奉献，我有侍奉，我入到天堂的。你听清楚他这个说话背后的信念是什么？我做了这么多好事，我在教会里面做了这么多好事，我这样的行为，我这么在外面这么追求公义，我这样的行为，我应该有天堂的入场券吧。这个是不是仍然是用人的功，依然是靠着自己的 work？ 于是上帝不是仍然要用那本记载人一生的记录，一生活在罪里面的记录来到照住来判决咯？你识背的罪的功，罪的功价是什么？乃是死。这些功是有东西要回报的，而这种的回报就是死。这个就是十四节所说第二次的死，火湖。看到这里你会觉得很恐怖，倘若你跟我一样都是喜欢看星球大战，你记得那个主角黑武士本来都是一个Jedi 来的，他是由正义的使者走火入魔，在最后一次他和他师父决战当中，就在硫磺的熔岩旁边 打下打下佢就咧跌入个熔岩里边。后来个大魔王嚟到救起佢，当时佢已经手脚尽都烧毁烧断，面目全非。好似咧，我哋睇到火湖咧，就谂起呢啲画面噶啦，即系火山啊、熔岩啊，的确系。但呢度讲紧嘅唔系形容紧到时系咪有咁样嘅火湖。启示录有好多嘅启示或者佢表达嘅图画，系让我哋要谂多一层嘅属灵嘅意思。熔岩浆系喺我哋人类嘅理解里边最接近火湖一件事。点解啊？这个连死亡、阴间和魔鬼都要被掉入去的火湖，诶，是一件怎样的事呢？我们实在要虚心承认，我们不知道。实际是怎样？经文没有一个给我们确切的讲法。但有一点不会错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听清楚，有一点不会错，就是这个火湖是代表一条任何受造物都绝对不敢、不会跨越的界限。即是正如你、即是去到一个熔岩前面，你会不会踩下去？不会、你在前面是停的了，因为是不可以跨过去，不可以踏入去的，是一个绝对的分隔来的。所以呢，连带着呢，启示录21、22都有另外一幅的图画去讲到这种的绝对的分隔。在22章今天我们读的第三段的经文当中提到，14节那里说，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，即是信主的人，他们可以入到那个城里面，甚至就说城外面就有那些神不喜悦的人。城里城外是表达一种绝对的分隔，绝对的不同。城内有神的同在，有光有生命，城外是同神永远的隔绝，黑暗和死亡。同样仍然是讲回火湖那件事，永远与神隔绝的状态，绝对不能够跨越的界线。回去白色大宝座那里，在人的工作那个记录册旁边有一卷的生命册，为什么要摆这一卷生命册在这里？就是继续提，只要你信靠耶稣，就代表了你选择了，你不是再用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来到给神去判断，你却是接受用耶稣基督所做的功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，成为神判断你的基础。而这卷生命册表达你在世的时候接纳信靠耶稣，这个今天的决定影响将来。咁点样先至可以个名字喺生命册上边啊？信耶稣你都好清楚噶。信耶稣即系接受，愿意接受佢所做嘅，佢过去喺十字架上边所做嘅，以及我哋读嘅使徒信经嘅每一样，你都信。启示录22章12节再重申呢一件事，主自己讲：我会照各人嘅行为去报应。各位，你今天要让神用你自己的行为，你一生所累积的所做所行的事所讲的说话来到报应你，还是你让神用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来到报应你呢？报答你呢？个选择好，今天是很清楚很明显。你记得我一开始所讲那个考试试卷的事情，你看清楚听清楚的指示，你就不会冤枉白做浪费时间。14节那里说，你愿意这样洗净自己的袍子，用耶稣基督十架流出来的宝血洗净你，你就有这个蒙爱的身份。弟兄姊妹，上帝白色大宝座的判决审判可以是对我们今天的安慰的。同样这个白色大宝座也提我们，今天我们要去信靠，一次的决志，一生都仍然要这样信靠，以致我们能够在生命册上留名。使徒信经这一句的说话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当中我们继续去看的时候，他那个必字表达出肯定的语气， 这份肯定不是阿 Q 精神，而是启示录透过作者约翰，他至少在整卷书里面讲了我看见四十几次，透过约翰的看见写下这一堆的见证，也都将这些事主耶稣也都藉着天使亲自对约翰去作见证。十六节那里说，耶稣自己说派了天使向众教会去见证，讲将来的事是怎样，今日你要可以影响你今日的决定，耶稣亦都亲自去保证这些事必然地发生，他说是的，我必快来。圣经清楚记下这些见证，这个必然是打风都打不甩的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几时。这个快、你想清楚，好像都快了二千多年都未到。今天的信徒的确不是很觉得耶稣快来的，尤其当人身处在灾祸人祸当中，主的再来有生之年未见的话，感觉一点都不快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苦心自问，我们有这种感受的。但有些时候有人是觉得主的再来好像未有耐，另一些人就会放松看轻了。弟兄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啊？闲懒不结果子了，信徒是这样，传道人都可以是这样。主到底是不是慢呢？圣经有很多地方讲了，我也常常去想，当然累积去计算，主已经升天差不多二千年了，他仍然未回来，好像真的不是很快，恶人真的好像很久都未受到报应。但我也想，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件事，思考主再来的事怎样是快。你想想我们每个人的一生、可以活到七八十岁健康，强壮的九十岁一百岁都有，我们教会都有弟兄姊妹这么长寿的，我长极了，一百一十几一百二十极限了。其实你想想，每个人都是差不多只有这几十年跟着就要面对主了。圣经说人死之后好像睡着一样，是吧？而主再来的时候就睡醒了，过了这几十年，好，死了睡着，醒回的时候主再来了，或者不信的人醒回的时候白色大宝座了。那人人都是得几十年，快不快啊？如果这样想其实都快的，即是说每个人要面对主的时间，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，都是匆匆的数十年。难怪保罗就要郑重去劝诫提摩太，在这个现在在这里，不是将来在哪里，是现在在这里，你就要有所回应，有所行动。有什么回应啊？在提摩太后书他继续说，提摩太你总要传道，无论合时不合时都要做好准备，总要心存百般的忍耐，用各样的教导指正人、责备人、劝勉人。第五节你帮我读吧，预备起。至于你，其实这里讲的就是无论怎么你都要忍耐，在任何的环境，你今天所遭遇到的困难、灾难、人祸，你都忍耐，而且你要保持清醒，做应该要做的事，做神交给你的任务。当然这个好像是给教牧的劝诫，但是同样相同的原则都应用在每一个信主人身上的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就列出了与神隔绝那些人的清单，刚才我们看过一下，行邪术的、淫荡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以及一切喜爱并编造谎言的。这个清单固然可以指一切未听福音或者不信的人，也都可以进一步讲及有一些变节后退的信徒，有些因着压力而在信仰上妥协的信徒，有些因着闲懒让自己过着一个糜烂和扭曲生活的信徒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你会怎样选择？你已经是信主的时候，主必快来，在这个紧迫的时间里面，你一生几十年，你愿意忍耐，保持头脑清醒，不再在最终享乐，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呢？将来就快到，仍然未到，所以你仍然可以把握机会。十七节说， 圣灵和新娘都说来吧，圣灵自己讲，新娘是代表教会，不断去对人宣讲要来领受这个耶稣基督十架的大功，听的人都要来，圣灵呼唤人，教会也都要呼唤人，愿意的都可以领受这种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主必快来，不要想着二千年很长，人的一生很短，你今天要回应。在座若果然有未信主的朋友，我鼓励你来领受耶稣这个恩情，让你的名字都写在上帝的生命册上边。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是整本圣经的尾二那句说话，二十一节是祝福，二十节是最后的说话。我们一起读二十节那里，见证这些事的那一位说，是的，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让圣经末后的说话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成为你今天的祷告呢？我们有默祷，然后我请主席带我们有回应先。